恭亲王允禄和三阿哥弘石同乘一台绿泥大官轿进老齐化门，直趋坐落在鲜花深处胡同北口的弘石府地三贝勒府。因为刚才弘石说了他是奉旨见一见十六叔允禄，所以这一路上允禄都在等着弘石开口。但是弘石坐在轿子里好像想什么心事，看那样子根本就没有要说话的意思。允禄几次张嘴想问，但是又觉得不合适，无从开口嘛。当大轿路过五阿哥弘昼府门前的时候，允禄隔着轿窗往外张望，只见他的府前灯火通明，二十几个家人在府前大倒煞货厅里，有的拿着扫帚，有的手持长杆，好像在打扫收拾装点门面。允禄不由好奇地问，嘿，我说老三，这老五倒的什么鬼呀、啊、他不是奉旨到马陵狱去了吗？这是要干什么呢？弘石朝外面瞟了一眼，笑着说，嗨，石榴叔，他呀根本就不想到马陵狱去，离开京城以后啊，刚走到密云他就拐回来了，给父皇上了个奏折，说他身子骨不好，像是肺气上出了什么毛病，还咳血，晚上我去瞧他，嗨，气色蛮好的，哪像有什么病的样子，我狠狠地说了他几句，他当时好像是听进去了，但仍然我行我素，他是我的小弟弟，我又能拿他怎么办呢？允禄深深地叹了口气，哎，年纪轻轻的他竟然这么不争气，真让人看不透。石榴叔这话一点不错，下午我也是这么说他的，可是弘昼当时就顶了我个倒爷气，他说要论干得有出息，谁能比得上我们那几个伯伯叔叔啊？可是他们干得得意吗？官儿背过身子去又恨得咬碎钢牙，这种日子是人过的吗？允禄一听这话就来了气儿了，哼，真是混账透顶，父辈有父辈的情势，碍着子辈没什么事了，难道你们如今不也各有各的事业吗？允禄说到这儿突然心中一动，他想身边的这位也是皇阿哥，而且还是长子，对他说话不能不多留个心眼儿。他一边揣测着弘石话里的意思，一边说，嗨，三阿哥，如今呢皇上身边就只有你们兄弟三个，如今他身子骨又不大好，儿子不为父亲分忧，还叫谁来操这份心呢？弘石点了点头，是啊是啊，石榴叔说的都对，现如今外边有许多闲话说得让人心烦，比如有人说皇上自从得了乔眼镜之后啊，每天只顾了和他怎么怎么着，把身子骨都闹成这模样了，那些个话呀我这当儿子的说不出口来。还有人说乔眼镜是个狐狸精扫帚星，他走一路就坏一路，在山西他折腾坏了半个省的官员，把糯敏的小命也给搭进去了，后来他又傍上了十四叔，弄得十四叔狼狈不堪，现在皇上又把他弄到宫里去了，就算是没有那种事儿，可是叫人家说起来那是个什么名声呢？石榴叔，您在皇上面前面子最大了，什么话您都能跟他说，得了空的时候啊请您劝劝父皇，三国里说低鲁马方主，不要让这妮子再留在父皇身边了。允禄不由长叹一声，这些个话呀其实他也曾经听人说过，就连他自己也觉得乔眼镜是个不祥之身，皇上何苦非要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呢？但是 允禄也清清楚楚的知道，雍正只是时时刻刻关爱着这个女孩子，不但没让她干什么差事，更没有临幸过她。要让自己劝雍正远离女色，那这话是断断说不出口来的。想了想，他又问：“哎，那老五就是因为这个才不肯出来办差的吗？”“哦，那倒不是。他对我说，前几天走到密云，遇见了一位异能道士，叫贾世芳。那个道士告诉他，千万不要再往前走了，说你要继续往前走啊，就一定会有血光之灾。就是回到京城，也要韬光隐晦，深藏不露，在家里躲上一年，才能躲得过这一劫。”这不，听了这道士的话呀，嘿，他立马就回来了。一回来就叫家人们整修门面，大概这就是那个贾世芳教他的法子吧。听说他还在自己家后院修了一座高楼，说是想出门想得着急了，就上楼去瞧瞧外边的景致。哎呦，石榴叔，您说这全都什么事儿啊？听他说的这么神乎其神的，我真是哭笑不得呀。贾世芳这个名字，近来允禄可是不止一次的听到啊，这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。自己的府上呢也有几个太监，要闹哄着想请这位贾县长进府，说是要请他给王爷和福晋们推推阁算算命，可是都被允禄给拒绝了。因为当年大哥眼镇太子，三哥请张德明的大徒弟进府给他看相，八哥请张德明给他推造命的往事，哎，他一点都没忘。因为这些个事儿啊，他们几个人一个个翻身落马，摔得个鼻青脸肿，前车之覆，后车之鉴呐。自己虽然也真想找一下贾世芳，让他给自己算算命、推推寿算什么的，可是想了想，到底还是忍住了。此刻听红石又提起这件事了，他不由得问道：“哎，听说你也见过那个姓贾的？据你看，他是不是真有点本领啊？”红石却淡淡一笑说：“嗨，石榴叔，有人劝过我倒是真的，不过我不相信那一套，从来没请他进府。身为皇子阿哥，我怎么能从这种东西打交道呢？”其实啊，允禄心里很清楚，红石说的这些全是假话。但是令他吃惊的却是，他竟然能把假话说得这么冠冕堂皇的，倒让他也不好再往下问了。说着话，大轿已经来到了三贝勒府，俩人哈腰下了大轿，只见一个太监过来禀告：“贝勒爷，怡亲王府的二爷和钱先生他们来了，奴才把他们让到小书房去喝茶，不知贝勒爷见不见？您要不见呢，奴才就打发他们回去了。”红石想了想，对允禄说：“石榴叔，既然他们来都来了，不见怕是不大好，干脆咱们先见见他们，几句话的事打发他们走了，咱们再说话。”允禄心想，红石如今是做到的皇子，一般政务尚且有权处置呢，今天又是奉旨和自己谈话，这点小事他不能扫了他的面子，便点了点头，和红石一同走进了小书房。书房里，怡亲王的二世子红晓正坐在书案前翻看着一本什么书，在他的旁边还有一个50多岁的老头子。这个老头子远路认出来了，他就是翰林院的侍讲，叫钱明士。此外还有两个年轻人，允禄却不认识。这俩人有意思，不仅长得一模一样，就连身上穿戴打扮也全都一样。见红石和允禄进来，他们四个人连忙站起身来，跪着行礼说：“给二位主子爷请安。” 红石大大咧咧的坐下了，说了声得了得了，都起来吧。回过头来又对红小子，嗨，红小，你和我是自己兄弟，见面干嘛要行这样的大礼呢？给十六叔请安就是了。哎，以后咱们见面千万不要行这种大礼了啊。红小答应一声是，又笑着对允禄说，十六叔，我来给您老引荐一下，这位就是康熙42年的探花郎钱明氏，这两位呢说起来有意思，他们是双生兄弟，又同科登第，老大叫陈邦彦，老二叫陈邦直，他们哥俩的字儿更绝，一个叫所见，一个叫所闻，因为字比名叫的方便，所以人们都管他们叫所见所闻。今天呢他们兄弟俩还是头一回见到您老人家呢。允禄有很长时间没见过红晓了，红晓啊今年20来岁了，长得长过脸，白净的面皮，尖尖的脑袋，却长了一头好头发，那辫子是又粗又黑又亮，辫梢还打了个红绒的蝴蝶结，说起话来是又快又便捷，看上去很干练。他原先呢是何老郡王膝下的第7个儿子，允祥还没娶福郡的时候，当时的雍亲王，也就是现在的雍正皇帝做主，让他过继给了允祥。后来允祥获罪被圈禁了，康熙又让他归了元宗。等到允祥放出来的时候，在圈禁的时候已经和2个侍妾阿兰巧姐有了2个亲生的儿子了，所以红晓虽然又回到了怡亲王府，雍正却只给了他一个2等伯爵的闲散名分。不过允禄也知道这个红晓可不是个什么安分的人，要论起心机来和红石不相上下，俩人常常有来往。红石进畅春园帮红丽办差的时候，就说和着让红丽给了他一个内务府帮办的职务，从此他和红石就更加亲近起来了。此刻太监们献上茶来，红石说，红小啊，你也太不懂事了，你没见着这些天我忙成什么样了，你还要给我添乱，有些个事儿再等几天还能烧焦了你的洗脸水。红晓满脸都是笑容，他亲手把茶碗捧给红石，三辈吧，别人不知道我还能不知道吗？您是胳膊上能跑马的人，多大的麻烦在您手里还不是小事一件呢。您瞧，老钱和陈氏兄弟开罪了皇上，受了些处分，看在我们平日的交情上，您也不能不伸伸手吧。这件事在您呢那不过是个芥菜籽儿，可是在老钱他们身上那比泰山还重呢。红石见允禄一脸的茫然，便急忙给他解释说，哎，石榴说他说的是给年羹尧送诗的那件事儿。今天皇上的朱批谕旨下来了，您想他们还能坐得住吗？这么一说，允禄想起来了，原来在审断年羹尧的案子的时候，同时查出了汪景琦受年羹尧的指使，和蔡怀喜等人密谋营救14爷的大案，这2件案子都定为谋逆，株连很广。在西宁的军中呢，又查出了钱明氏和陈所见、陈所闻给年羹尧的赠诗。这所见所闻除了吹捧年羹尧之外啊，这诗中还有一些送圣的句子，但是钱明氏的诗句呢却太令人吃惊了，他什么皇恩都没提，只是一个劲儿的吹捧年羹尧。比如有这么两句，他说，中鼎名乐山河事，翻藏应堪第2碑。这意思就是说，既然给年羹尧乐石立碑，那就应该再给老十四允提也刻一块碑文，铭记他的功劳。雍正皇帝这些天本来身子骨就不大好，听了外边传进来的这些个话，心情 然就更不好了。正是有气儿没处发泄的时候呢，一气之下提起朱笔就批了个卑鄙无耻、书刊冲恨八个大字。这一来，钱宁氏和陈氏兄弟可慌了手脚了，这不就急急忙忙的找门路来了。一听说皇上的朱批谕旨都下来了，三个人惊的是浑身发抖啊。钱宁氏吓得面无人色，陈氏兄弟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。红石便有意吊他们的胃口，不紧不慢的说，要说呢，这事儿他原来不归我管，是宝亲王亲自管着的。我听四弟说，布衣原来定的都是从逆罪，按大清律，谋逆大案是不分首恶从犯，一律要处以凌迟的。红丽觉得太重了些，他说几个读书人又没有谋反的实际，退回部里让他们从你的，部里改成了斩立决。四弟还嫌定的重了，又改成绞立决呈给皇上。他还说如今京师谣言很多，从轻发落就可以堵一堵那帮小人的嘴。允禄听到这儿也接过话茬，哦，对对对，那天呢我也在场，皇上说谣言都说我刻薄，我才不在乎呢，要堵谣言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杀人，杀了这些无父无君之徒，谣言就不攻自破了。宝亲王一直在劝他，皇上这才点了点头说，那先放一放看看再说吧。红石看了他们仨人一眼说，不过呀，你们三位的诗也是有区别的，陈氏兄弟的诗里头还有称颂圣德的话，哼，可是你老钱呢纯粹是在拍年羹尧的马屁。他年羹尧犯了谋逆大罪，你要是不被卷进去那才叫怪呢。说到这儿，他见三个人吓得浑身抖成一团，又轻轻一笑说，嗨，你们也不要就吓成这个熊样子嘛，告诉你们，你们三个人的命啊都保住了，革职回乡永不续用，怎么样，这个结局还算满意吧。三个人一听说自己的小命保住了，一齐跪在地上不住的磕头啊，啊，谢皇恩浩荡，谢皇上再生之恩，谢王爷和贝勒爷超生啊。红石一看他们仨人的样子，扑哧一笑说，哎呦，别忙别忙，死罪虽免，活罪可也不好熬啊。红晓你过来，我索性拿给你瞧瞧吧。说着话，红石从书架上抽出一份折子，这份折子很厚，足有千言上下，乃是行历二部写成的。折子前面有一栏禁控，那是专门留给皇上写朱批用的。只见皇上用他那惯常的狂草这么写的，钱宁氏实为文人败类之忧，名叫罪人之首也。早年此人既偷窃名稿，居为己有，为先帝深恶痛绝，朕不过以为是文人无形，偶有贪念而已，岂知他竟如此作恶，朕真不知他所读何书，所养何性，这种文士之匪类怎配污朕之刀斧，朕既以文辞为国法，赐以名教罪人之匾额，视之以是。至于二臣，不过废生之权耳，足其回籍可也，钦此。洪晓接过来看了看说，嘿，老钱，你瞧见了吧，看来皇上是恨透了你了。哎呀，也怪你当时不谨慎，写的什么诗嘛，既然写诗连一句歌功颂德的话都不说，一个劲儿的拍年羹尧的马屁，你犯得着吗？这钱宁氏啊，本是书香门第出身，他是两榜进士，全家五代里头出了七个进士，可是他今天突然受到这样的处分， 在场的人
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
常言说，士可杀而不可辱，这个名叫罪人的大匾要是真的挂到门头上，那不但祖宗脸上无光，他自己也没脸做人呐。哎，就是后世子孙那也都抬不起头来，人们将怎么去评论他呢？这十六爷允禄心底最实诚，他看着钱宁氏那个样子觉得很可怜，便说，哎，老钱呐，看来这事儿是没法挽回了，不过你也不要着急，也不要到处去乱找门子，就算是有千言万语都先承受下来。如今皇上身子骨不好，又正在火头上，稍微等几天，我们再想法子为你解脱吧。钱明氏趴在地上磕了个头，说，多谢十六爷厚爱，我钱明氏确实是名叫罪人，至于说到口里，写在纸上，或者是挂在大门口，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分别呀、啊、什么样的处分我都认了。哎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呀，不但辱没了祖宗，也祸及到儿孙们呐、啊！谁叫他们有这个不争气的老子呢？我也只好说一声对不住他们了。 说完，他趴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。红石见他这个样子，也只好上前安慰他。嗨，老钱，我告诉你，事情既然已经做出来了，你无论如何也躲不过去呀。得，
你要是想哭啊，就在我这儿痛痛快快的哭吧，哭出来也许会好受一些。等哭完了，你就回去，我和十六爷还有正经事儿要说呢。
钱明氏这才从地上爬起来，擦了把眼泪，跟着红晓他们走了。红石这才把十六叔让进上房，又叫人送来了参汤，让十六叔暖暖身子。这老十六允禄啊，心地善良，他一边喝着参汤一边说，红石啊，要说这个姓钱的也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但是皇上正在气头上，恐怕对他的处分也实在是太过重了一些，我看我一个人的面子不行，得找个机会，或者叫上你十三叔，咱们几个一块儿去劝劝皇上，你看怎么样？红石却狡黠的一笑，哎呦，石六叔，你也太实心眼了，这样的事儿您当真还想出头替他们说话吗？您怎么就没看出来呢？皇上明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，之所以这么重的处置姓钱的，其实主要目的不在姓钱的身上，而是要拿八叔开刀了。难道说您当真看不出来吗？